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当梁晓在节目的这里和大家分享老人的心理健康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谈老人的身心社灵全人的关怀。心理的健康和生理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朋友，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说话重复、记忆衰退、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还伴有孤独、依赖、焦虑和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用怕。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
不要活出先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在收听节目的你，喜欢吃重口味和油炸食物吗？如果你平时的膳食里面就经常会接触到高脂肪、高糖、油炸食物，却很少吃高纤维、高蛋白以及维生素的话，那么在你退休的时候就要重新的去整理和安排你的餐盘的优先次序了。随着年纪增长，舌尖的味蕾对于味觉的感受渐渐变迟钝，因此更容易在饮食中就不知不觉口味变得越来越重，再加上代谢变慢，无形中就增加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三高的风险。有些人上了年纪缺少运动，感觉到手脚越来越没力，就不愿意走动或是站立，甚至他们会选择能坐就坐，能躺就躺。其实老年人的手脚越是缺乏活动，反而更容易导致肌肉萎缩。适度的去运动不仅可以强化肌肉，也可以增强自己对体力的自信，也有利于增强体质去参加各类的社会活动。所以亲爱的朋友，在衣食住行方面，我认为老年人最需要留意的便是吃和动这一方面，留意我们吃的东西，以防病从口入，再配合以健康的运动习惯，每一天在新陈代谢的系统当中得到更新，这便奠定我们优质退休生活的基础。在梁晓的咨询室接待的一些长辈的个案，梁晓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老人家因为没有生活的重心，所以将自己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身体的健康上，只要身体有稍稍不适，就会去看医生，去服药，甚至可能医生并没有开药，都会觉得这个医生没有尽责。其实从心理角度，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些的老人家内心对疾病、对衰老是有很深的恐惧的，所以当身体出现微微不适的症状，就会引发内心更深的焦虑。我当然觉得生病吃药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医生没有开药，或医生没有觉得需要药物介入，就代表医生认为你可以依靠你的身体去进行自我修复，并且可以有不用吃药而痊愈的可能。于是我在临床上就看到有些老人家会囤药，他们认为要靠药物来缓解所有不适的症状，再加上他们内心并不信任医生，所以对药物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这就是属于药物成瘾的行为。药物成瘾的问题常常发生在老人家的身上。另外还有两种容易发生在老人身上的成瘾，一个是喝酒。早年有一些盛行的说法，说每天喝一杯红酒可以预防血栓， 其实医学证实这是错误和落伍的观念了。如果现在你还是照做的话，就很有造成成瘾的风险。当然喝酒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痛苦，尤其老人在退休以后感觉到孤单，生活不如意，被病痛困扰，心情不好，所以许多的人可能就一个人喝闷酒，或者是找一些的朋友一起喝，然后越喝越过瘾，却没有留意到喝酒的量，渐渐就染上了严重的酒瘾了。还有就是赌博成瘾，偶尔玩玩桌游打麻将其实是可以动动脑筋，增强我们的脑功能的，而且这一些的游戏是一种社交互动，可以是与人连结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些的游戏里面摄入了金钱，就会变成赌博，让有益的活动变了调，会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有些人因为退休，家人不在身边等因素，渐渐生活没有了重心，或是没有正当的休闲娱乐的情况下，就摄入了赌博活动。而有一些人一开始只是好奇，想用来打发时间，但后来渐渐过于依赖，导致成瘾，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我想谈的一个成瘾是抽烟。两小的父亲就是抽了30-40年烟的烟民，直至最近一两年因为身体状况太差了，他才立定心志完全把烟瘾给戒除。过去我常常劝他不要吸烟，他的回应多数都是抽了30-40年烟了怎么可能戒得掉啊，或者就是说我已经尝试戒了但没有一次成功啊。这其中也反映了烟瘾很可怕，而戒除烟瘾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第七项常发生在老人家身上的不好习惯可能是晚睡，或者是作息不正常。人在年老的阶段，身体自然是大不如前，我们再也不能够像年轻一样去消耗自己了。睡饱睡对时间的正常作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有建立好正常的作息习惯吗？你有错过晚上11点到3点的睡眠黄金期吗？以上七项行为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并不会被界定为不良的成瘾行为。从精神心理科学的角度，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成瘾呢？我觉得有两个标准。在临床上，这种不好的习惯已经发展成为固着的不可控的行为，也就是说可能当你抽烟或者是喝酒已经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替代，持续超过6个月以上，这就需要我们留意你可能已经有成瘾的倾向。那不良成瘾行为形成的原因可以从生理层面及心理层面去探讨。从生理的角度，我们人类的大脑的前额叶是专门负责协调思考、情绪与掌管自我，有意识的控制与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抽烟、喝酒、赌博、吸毒这些都是不好的。但是剧烈压力会引发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削弱我们前额叶皮质的影响力，让你的行为控制能力变差，导致很快的又恢复到不良的旧习惯里头。那我刚刚所提的大脑前额叶的位置其实是在人的额头处，地位就好像是企业中的执行长，可以说是大脑的 CEO。 它主要的功能是分析、判断、规划、自治，它可以说是掌握我们思想和情绪的高阶控制权的主宰。在1997年《自然》杂志发表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大脑前额叶的血流明显是比正常人少的，所以前额叶又像是情绪的刹车系统，异常时便会造成情绪失控。请你反思一下，你是否有不良成瘾行为呢？最近一次发生不良成瘾行为的状况，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是什么造成你的压力呢？想要改变不良的成瘾行为，可以尝试以下4个步骤。第一，用好奇心唤醒觉醒能力， 美国精神病学家及神经科学家贾德森·布鲁德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不强迫参与实验的人戒烟，但是在抽烟时必须用心去体察抽烟时的不良感觉是什么，是感受到肺部吸进了不干净的气体吗？还是觉得很多恶心的化学品进入身体内？利用这样的好奇心感受这些不良的成瘾行为对身体有多大的不良影响，这样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戒除一些根深蒂固的坏习惯。第二，找出原来反应的替代品。既然不良成瘾行为是一种习惯，那可以透过改变习惯来戒除成瘾的不良行为的，是吗？心理学中的习惯行为学认为，习惯是透过三个阶段形成的，分别是刺激、反应和奖励。例如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每次吃完饭后被激发要抽一根烟，然后久而久之形成了常规的行为，觉得这样做能获得心灵上的爽快感，这就成为了一种奖励，因此大脑就建立了一个脉络的记忆，习惯性的发挥指令让你不断重复这样的行为。那么想要戒断一个坏习惯，要找到能得到相同奖励的替代品。例如你喜欢嗑瓜子，除了嘴巴不断在动之外，看到满满的黑色瓜子，嗑完后变成白白一片的瓜子壳，很有成就感，就可以将原来的反应抽一根烟以嗑瓜子来取代。每天坚持做，连续12周，你会发现对抽烟这个行为，大脑的前额叶又取得了控制权，你将不再依赖于它。第三，做一个渐进改变的计划表。如果你要改变不爱运动的习惯，今天健身教练请你跑操场5圈，你可能马上就放弃了。但如果从每天跑1圈，第二天再增加1圈，直到第5天跑5圈，是否会感觉任务比较容易了呢？你可以有计划性的逐步改变坏习惯，给自己4周或8周又或12周90天的时间来渐进式的调整行为模式。一开始我们也不要设太高的目标，如果想要改变2个以上的坏习惯，其实是会很辛苦的。以戒酒来举例，设计12周的计划，目标从1天1瓶到滴酒不沾，第1、2周设定只能喝1/4瓶，那第3、4周设定只能喝1/3瓶，依此类推，完成1天就划掉1天，7天完成后就记录一下这周的感受。12周完成后，你是很有可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第四，建立一个支援社交系统。如果只靠自己来改善坏习惯，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建议你可以找好友或是亲人来互相督促，设定1周或是2周碰面的机会，谈谈这段时间自己做了哪些改善，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在戒瘾的同时，也可以有快乐的社交。两小的父亲也是透过嗑瓜子的替代方法来戒掉了将近40年的烟瘾，当然这其中也有亲人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所以我真心相信我父亲能做到。在收听节目亲爱的你，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而感到羞耻，请你相信你自己，只要有心，就一定能够逐渐从不良成瘾行为中毕业。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恩典为年岁。